好，接下来对于这个空有的定义哈，我们刚刚先讲到的就是说一些四谛论菩萨地哈，那么提出了所谓的假说自性跟理言自性这样的一个来解释空有哈，假说自性是空的，理言自性是有的。那么另外哈，这个后来呢，这个瑜伽解释密经哈，那么对于空有的定义再进一步哈，所谓的立三相哈，三无自性性来说明空有，好，这是跟前面不太一样的，就是解释密经哈，对空有呢进一步的立三相三无自性性来说明，好，所谓三相就是三种自性哈，就是偏气所执自性、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实自性。三相就是三种自性，好，那么这三相依他起相，好，是一切法原生自性，好，那就是无明点色缘起，好，它是杂染的。那偏计所执相，是依因缘所生的一切法，好，是离行妄执的，好，是假名安立的。那缘成实相是依，是在依他因缘而生的一切法上远离片剂子，好，所以它是清净法。好，那这个是解释密经，好，对空有。那这个下面还没讲完哈，那这样子呢，就是对空有早期跟解释密经有两种不同，那下面再做一个小小的归纳，就是第一种就是本地分的讲例提到说假说自性跟理言自性，好，这两种，那主要在说，主要是为了大圣空相应经所说的一切法皆无自性，好，这个无生无灭本来极静自性里面给予明确的解释，好，那么就是站在有部的立场，站在瑜伽的立场，认为一切法不能都是空，好，那是这个假说自性是空，理言自性是有，好，那解释密经不同在哪，在认为空相应经所说的是不了义说，好，不了义就是不究竟，好，那么虽然不究竟呢，但是五世具足的众生听了可以通达，好，其实站在解释密经的立场，好像这个其实就已经透露是一个消息，就是说空相应经所说的道理，其实五世具足的众生是能够了解。其实什么叫五世具足，就是善根深厚的，简单说就是善根深厚的听了是可以了解空，但是五世不具足的听了会堕入恶趣空，会毁谤大圣，好，所以不能讲一切皆空，好，不能讲一切无自性，好，所以要立三相来说明无自性，立三相来说明无自性，好，那这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好，透露出一个很重要，就是五世具足的立根的，他对空的道理可以了解，但是五世不具足的他会误解，所以要怎么样，要立三相三无自性性，好，来说明，好，那这个三相就是相无自性、生无自性跟圣意无自性性，好，那相无自性就是就偏计所执相说，好，相无自性是就偏计所执相说，好，因偏计所执是假名安立的，好，那生无自性是就依他起相说，好，依他起相是依因缘而生，好，那生意无自性是通于依他起跟缘成实，好，那么在清净清 在清净所缘境中没有依他起，好，所以依他起相是甚意无自性，缘成实相是甚意，好，也可以说是甚意无自性心，这样空性，好，这个有些者是解释为空所显性，好，空所显性是有的哈，所以大圣经所说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好，不是说一切都没有自性，好，缘成实相是甚意有，依他起相是世俗因果杂染法，也是好，也是有自性，好，缘成实跟依他起都是有自性的，真正无自性的是什么？是偏激所执相，好，是空的，缘成实是依他起是有的，好，所以依他起相是杂染法，缘成实相是但是两个都虽然都有，但是依他起是杂染法，缘成实是清净法。那么远离的杂染或清净法所起的种种妄执，就是这个远离的偏计执，那么都无所得，那这就是空性的种义。那么色觉则分，好，无着的色觉人也广深广的分别五相，名相分别，还有真如认智。那前三个是杂染，后两个是清净。好，那么大圣不共的唯识学，好，提到空有，好，都符合这个原则。好，那么虚妄分别取着的，就是净，好，就是偏计所执性。那妄分别的事，就是依他起性，好，这个好，那恶取空性呢，就是缘成实性。所以三自性，所以依三自性来说为是，那就是什么呢？境是空的，事是有的，空性也是有的，好，所以依三相来说明为是。那么虚妄分别的事，在圣义中是非实有的，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生死苦果业力所感，业是依烦恼而起，烦恼依虚妄分别好杂染而有，那么灭去虚妄分别才能够得生死解脱，这是佛教界所共认的共许的，不能说没有好，虚妄分别是有的，是如幻如化的有，那这是对空有方面的一个解释。那么再来是对于如来藏说的解释，我们知道后期大圣如来藏思想已经蛮普遍了，好，那么无着世亲他们对于这个如来藏是怎么解释呢？哈，无着世亲门下都是出家菩萨，那因为他们是属于有部跟有部有关的，所以有佛法的深厚渊源，哈，就是解脱道有深厚的渊源，那对时代的一些问题那么也不同的看法，好，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还是不免要受到时代的影响，那所以受到时代的影响就是后期大圣的如来藏说，好，就后期大圣是如来藏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无着依真如的无差别性，好，就是缘成实性，好，本来清净来解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好，就是无着思想，无着菩萨他基本上还是怎么样接受这样的思想，如来藏的思想，好，如来藏的思想，他以真如，好，无差别，好，这个本性清净来解说众生有如来藏。但是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呢，好，讲我就是如来藏，那说如来常乐我净，我是如来果德，那佛法是讲无我的，好，那么这边如来这样讲，常乐我净，我是如来果德，所以愚切者怎样解释我？好，愚切者怎么样解释我呢？好，愚切者认为空性是清净的，是无我的，好，所以没有众生妄执的神我，那无我空性就是佛所得的最胜我，可见如来菩萨众生都是以真如为自体， 真如就是如来藏我。好，那以法界跟我的无差别，好，法界跟我的无差别来说明佛的自体平等。好，佛以最清净法界为自体，那么正是法界的大我相。好，依佛的自体就是法界，具无边功，具无边际的增长功德，是通会通如来藏相应的清净功德。总而言之，如来藏我瑜伽行者是用法界真如来解说，这个无着他是用法界真如来解说如来藏。好，那么这是众生菩萨如来的我的自体，也是如来不可思议的大我。好，这是总而言之，现在就是如来藏我瑜伽行者以真如法界来解说。但是如来藏我在这个小圣者这个心目中总会觉得有点神话因为佛法讲无我嘛所以他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他就说虽然无着，他用真如法界来解释如来藏我，但是呢世清以后这些瑜伽的大德瑜伽学派的大德，像陈那、护法、戒贤、玄奘他们特重瑜伽论与解生密经那么探究论理规则而发扬音名，对于如来藏我也就怎么样几乎不谈了。那这个是对于整个时代潮流的这个如来藏珍藏如来藏我呢，那么早期瑜伽行者无着，他是用法界真如来解释，可是世经以后呢就怎么样不谈不谈这个如来藏我这是对于这个时代的这个如来藏我。好，那再下来就是对于这个异行跟秘密倾向的这种所提出来的看法瑜伽学者对于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法还有这个声闻法，那么讲了一句话叫做有四种意趣跟四种秘密，一切佛言因随觉了。好，就是所有的佛法可以用四种意趣跟四种秘密来解释。好，那什么叫四种意趣四种秘密呢？下面我们就分开来刚刚就说的针对异行倾向，异行倾向就是异行道，也就是信行的方便。好，那么提出了别时意趣。好，广扬这个弘扬广大圣僧菩萨道的大乘佛法因为菩萨道大乘佛法有非常多的面向，我们说有适应信行人、法行人跟悲行人嘛所以它是非常广泛的。那么有适应信行的方便有适应信行的方便，那么对于信行的这个方便呢，那么提出了四种意趣，这四种就是什么平等意、别时意、那么别意意跟众生乐欲意，这四种。好，那么对于经典说诵持佛名决定不退无上菩提，就是持佛名号就怎么样不退无上菩提，就得不退转。好，唯有发愿往生极乐国土，好，这么样的说法，这就是异行道的说法。好，就是称佛名号往生净土，好，发愿往生净土，这个属于异行道的净土法门。那对于异行道的净土法门，在这个弘扬这个甚深广大菩萨行的这个大乘佛法来说，那么把它定位为所谓的别时意趣。好，那这个别时意趣就是说不是今生可以往生，而是什么未来生，这个别时就是未来生，不是你今天念佛就可以往生，而是什么未来生才可以往生，这叫别时。好，这是为了对治众生的懈怠，好，所以这样说。好，其实是什么，是不是今生往生，而是来生才可以往生， 到别死一去。好，那么这样子愚且者对于异行道的这个说是别死一去呢，跟龙树所说的为心性确落者说异行道，其实有相合处。好，其实大圣是什么？广大甚深的菩萨道。好，那异行道呢是这个属于别死一去。好，那么再来第二个，好，就是对于这个秘密圣哈，在甚深行中呢，我们前面有讲过哈，跟般若同源一流的就是所谓的文殊法门。好，文殊法门，那文殊法门它有一个特征，就是轻视律制。好，律制。好，那么文殊的经典常常传出一些出格的行动。好，比如我们说文殊菩萨他是现出家相，可是他三月怎么在王宫安居，好，在淫女处安居，好，好，在直见海佛等等出格的行动。那文殊菩萨也常常出现一些出格的语句，好，比如说烦恼就是菩提，淫欲是菩提，忤逆罪是菩提，这个出格就是很好，就是可以说超出常情的一些话。烦恼怎么会是菩提呢？淫欲怎么会是菩提呢？忤逆罪怎么会是菩提呢？这是出格的。好，那对于经典讲的这些话呢，那么愚且学者看来这是一种方便，可能会引起逆流，这个成为正法的障碍。所以无说四经以下呢，多少变通而怎么样，这个你看，比如说这个文殊法门它什么轻视律制，可是呢这个三月在不恰当的地方安居，那么但是无说四经他们怎么样，就是觉得说应该维持僧伽的清净的形象。好，那么提出所谓的四种秘密这样的说法，所谓令怒相对峙跟转变秘密。好，那对于这种出格的语句跟行动呢，认为应该用转变秘密来解释。好，什么叫转变秘密呢？就是语句它很隐秘，不能依通常的文义来解释。好，不能用文字上表面的意思说烦恼就是菩提，好，生死就是解脱，不能用这样的表面的文字解释，要怎么样？要转做反面的别解才不会误会。好，要转做这反面的解释吧。例如我下面就举个例子哈，但是阿毗达摩集论哈，对于这个说到这个秘密抉择哈，就举了溺害于父母，就害杀父母，亡及恶多闻，哈，诸国及随行，世人说清净。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说清净呢？这样是不清净的，对不对？杀害父母、国王，还有多闻者、圣者，这怎么会算清？这是不能清净。不信、不知恩、断密无容处，这个恒食人所土，是罪上丈夫。好，那第一颂是世间公认的极大恶业，就是等于忤逆罪一样，对不对？第一颂等于忤逆罪，怎么能说清净呢？那第二颂是世间的下劣人，烦恼很重，不信不知恩，这个是烦恼很重的，怎么能说是罪上丈夫呢？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句，文殊法门很多这样的一个文句，那要用什么转变秘，来显于义，就是要用转变秘密来解释。那那么这本论文的最后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又如契经言，菩萨摩诃萨成就无法名梵行者，成就第一清净梵行何等为五一者，常求以欲离欲，以欲离欲，我们不是要离欲吗？他是用淫欲来离欲，那这不是很相反吗？第二者，舍断欲法，我们是要断欲法啦，那他却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断欲法哈。三者，欲贪以生，即便坚持。欲贪以生，我们是要断掉了，他是怎么样？坚持。四者，不自欲法， 对治欲的方法是很好的，可是他害怕，不喜欢对治欲的方法。好，第五个叫恶恶速慧。好，那这些好可以说是这个都是相反的，好，都是可能很不正，就是说不是很正常的犯行的。好，那前面就是说什么罪上犯行，就是以欲离欲。好，所以以欲离欲就是从淫欲中去远离欲。好，如贪欲升起，那么要坚持。好，所以呢不用断欲法，对于治愈的方法怕听到，特别提到二二宿会这个问题。其实二二宿会是指男女的交合。好，那这些都是很不好的，所以吴卓以为这些秘密的语句不能依文解说，应该怎么用转变作为解说。好，那转变作为解说呢，对于二二宿会呢，那安慧好他的这个阿毗达摩杂集论就解释二二宿会的意思是要以四出世二法二道，好，四出世间法，好，以及止观，好，色摩他、毗婆舍那、止观二道，速速证慧，就是我们要用止观，要用出世法，哈，菩萨啊，下面解释更清楚哈，菩萨要依世间道修出世道。得出世道而修世间道，好，即止观双运的修正。好，这个二二宿慧是指止观双运。好，那这个是对于这种好，这种秘密语句呢，那么有些行者好，那么有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转变秘密的来解释。好，那么对于这个二二宿慧，安慧做的这样解释，那么其实导师也提到说，其实呢传入日本的密宗对于男女的相伴拥抱，那么也是解说为什么止观双运跟悲智双运的。好，也是解释为止观跟悲智双运的。所以可以知道说秘密大圣的那，但是从这文献里面可以知道说，其实秘密大圣的某些部分已经在流行了，男女和合以欲离欲的秘法也开始在传说，所以佛教界对于这样的倾向医学学者以为不以为然，所以提出要用转变秘密来解说。其实导师就从这些文献里面可以看出时代的一个思想。但是呢众生心如水向下，有些心者并不能达到二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任务，佛教界将每况愈下，所以后来还是秘密大圣出现了。但是呢有些行者却尽了维护正法的努力，这个维护正法的努力，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个二祖的作用，但是还是没办法挡，所以秘密大圣还是最后还是流传出来的。好，那这是第二节有关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思想，那么愚痴行者的一个对峙，对峙有三个面向，一个是空义，一个是如来藏说，一个就是一行秘密圣。那再来呢就是要进入这个愚学行派的思想学要，思想学要。愚学学的论点很多，我们刚刚讲说弥勒有好几部，无着世亲都有好几部，所以论点非常多，法义也非常繁广，但在根本思想基础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有不一样的。但二要说愚痴行的本地分是通明三圣的，通明三圣并没有远离这个声闻法。好，那么无着世亲的论书成立为是，那么引用了华严的十地经、解深密经跟阿毗达摩大圣经。好，那 下面呢，就用无着的色大乘论来说明唯识思想的这个要义。好，那无着的色大乘论里面呢，那么导师特别提到这句话，他说：“色大乘论说，欲造大乘法事，略有三相，应造其事。好，就是大乘法义可以涵盖三大内容。第一个，一者由说缘起，讲缘起。”第二者呢，就说从缘所生法相。第三者，好、哦、是语义。那这个语义里面呢，包括什么？包括得处跟什么益处？得处跟益处。好、哦，那么总共呢，色大乘论有三个内容重点。好、哦，那我们就先说第三个好了。第三个是讲语义。好，所以语义就是直接依经文来解说。那它内容呢，有所谓的得处，这个得处就是讲佛跟佛土的圆满，因为大圣嘛，主要讲佛土的圆满。那益处呢，益处就是什么？利益众生的菩萨大行。那菩萨大行当然就是透过菩萨大行可以得到佛果的圆满。好，那这个可以说是共通大圣的，好，通大圣的。好，那么下面一句话，他说：“瑜伽学者论义的特长在哪里呢？在第一点说缘起，跟第二点什么说缘所生法相。好，所以因为第三点是共通的嘛，大圣所共通的，而透过菩萨行可以达到佛的，佛土的圆满跟佛的圆满。好，所以第三项是共通的。那瑜伽学的论义的特长就是在什么说缘起。”跟说什么缘所生法相这两个。好，所以呢下面呢他就针对这两个，就是色大乘论的两个主题，一个是说缘起，一个说缘起所生法相。好，那下面就这两个来说。好，首先我们来看缘起。缘起是佛法的重要术语，我们说阿含经就讲缘起啊。好，那缘起也可以说是我们有情众生生死轮回涅槃的一个所依啊，好，所以都依缘起而成立。但是呢，四大乘论讲到缘起呢，他特别讲到了两种缘起，好，一个叫做分别爱非害缘起，一个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好，所以说社论分缘起为两类。阿含经就讲缘起就缘起啊，可是社论呢，很特别的是，它分缘起为两类，一个叫做分别爱非爱缘起，那就是声闻法的所谓的十二缘起。我们生死中有三恶业报的分别，就是十二缘起，这个惑业苦，造成这个善恶的果报。好，那这个是共三圣的，那也就是业感缘起，十二缘起也就是业感缘起。好，那这个是共三圣的，好，没什么特别。好，那么色大乘讲到这个瑜伽行者的一个特别的缘起，就是什么分别自性缘起。好，因为在生死五趣中或起善恶的种种心所法，种种色法，那么一切法都各有它的什么差别，而有他的自信。好，那这都是由于阿赖耶识，因为他摄藏一切种子，好，所以也有什么无边的差别。好，所以能够为别别自信法生起的缘性，这叫做分别自信缘起。好，那这个是这个前面说这个声闻法没有的，所以这是大圣不共的瑜伽，大圣瑜伽者所成立的缘起，就分别自性缘起。那这个重在什么？种子生起一切，种子生起一切。好，那这个是谈到缘起呢，一个是这个共三圣的业感缘起，一个是所特有的分别自性，一般我们也叫做什么阿赖耶缘起，就是种子。什么样的种子生什么样的现行，自性种子生自性的现行。 哈，分别自性缘起，就是赖耶缘起，好，这个是特有的。好，那业感缘起就不用说了，好，所以呢，下面就针对这个分别自性缘起来说，好，分别自性缘起就是种子升起一切，好，这个就阿赖耶种子，好，升起一切。那像这边种子，好，那怎么会有这种子这样的思想呢？好，我们再看哈，生死的流转跟幻灭，好，那个于学行者认为说，都依这个种子心事而成立。好，那么例如社论引阿毗达摩大圣经讲了一句话很有名的，叫做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好，由此有诸趣及涅槃真德，诸趣就是六道，好，跟解脱生死六道，就是因让这个界呢被解释成种子，好，无始时来的种子，那么这个一切法等一，那么有这个呢就有什么生死轮回诸趣跟涅槃解脱的正德，好，就是生死轮回涅槃解脱就依这个什么种子，好，那这个戒被解释为种子，那涅槃幻灭依此是符合缘起，但是呢跟阿含经所说不一样，好，那么社论说明缘起呢，这个一熟世跟前七转世种与现的相互为缘而生起，种在第八色常种子世，就是第八阿赖耶世，好，这个种子在第八阿赖耶世里面，好，那谈到这个第八色常阿赖耶世种子呢，那就先要提到这个种子说怎么来的，好，就溯源一下这个种子说，这个种子说呢其实是源自于部派的经部，我们知道部派经部是什么，就说一切有部里面的一支嘛，我们刚刚说一切有部有三支嘛，一个是阿毗达摩，一个是经部，一个是禅师嘛，哈，那么经部是他是譬喻师，好，他是对信众弘法的譬喻师，所以对信众弘法的譬喻师呢，你讲什么什么太深的很难懂，所以他就用一般世俗很容易了解的种子，好，这样子来解释这个好，这个业的关系哈，所以种子说是部派里面经部的一个重要教义，好，那么。部派嘛，部派在西元前就已经有了，那么到了西元二三世纪的时候呢，那么特别发展，好，那么无浊世亲时代，那么这个种子说非常的兴盛，好，所以种子，那么种子或熏习，好，这个就能够升起一切法，而这一切法是各个差别的一种潜能，好，那一切法依种子而显现，那么升起的一切法又反熏成种子，好，那就这个是我也是讲种子生现行，现行呢又会熏回来，好，成种子，这样子的一个种生现，现生种，这样的一个关系，好，那这个是种子说，好，那这是从源自于经部，那么我们知道说佛法它是以有情为中心，那有情身体会坏掉，那身体坏掉我们一般的这个六识，好，身体坏掉六识就没有了，那六识没有的话佛法又讲无我，那如果是无我的话，那这个种子在哪里，就有这个问题，好，无我那种子要放在哪里，好，所以呢这个这个六识，我们知道说六识是我们凡夫能够觉察的，好，可是我们知道六识前五识它会暂停，比如说我们专心看的时候我们听不见，我们专心听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所以这个五识前五识其实它是有间断，那第六意识呢，第六意识其实一般我们是觉得它没有间断，但是佛法说它还是会有间断，比如说昏迷的时候，比如说入定的时候，好，那这个六识也不会现起，可是它又没有死掉，人又没有死掉，好，所以呢其实在佛法流行中慢慢的认为六识之外还有所谓的 更维系的潜意识。好，那这个更维系的潜意识呢，那在部派里面呢，大众部就把它叫做根本四。好，那同业部呢就把它叫做有分四。好，那这个都是从六识里面，好，再往下探究那个维系的潜意识。好，这都是啊，这个维系的潜在识。那这个是系，这个维系的潜意识就是所谓的系意识，就是这边所谓的系意识，好，就是六识以外的，好，更维系的。那我们刚刚讲说经部里面，经部它已经有这个种子说，好，种子熏习说的存在，好，那存在哪里呢？那刚刚讲说六识死了，六识就没有了，那就存在哪里呢？存在维系识里面，好，就跟这个维系识，这种子跟维系识就结合起来，变成什么？种子在系意识里面。好，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部派以后呢，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了。好，就变成这个经部是讲种子，好，然后呢，这个其他部派已经有这个系意识，好，所以这两个就加起来，好，所以瑜伽学者就依此而成立摄藏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好，这个阿赖耶识就是系意识，那系意识呢可以摄藏一切种子，种子在系意识中，也就是种子在呢阿赖耶识里面。好，这个所以说瑜伽者这样的一个阿赖耶识摄藏一切种子，其实不是他突然有的，好，其实从部派之间慢慢形成的。所以解生命经说，好，这句话也是很有名的，阿陀那是圣息圣生息，阿陀那是其实就是阿赖耶识的意思，好，它非常生息，那一切种子呢如瀑流不断，好，不断，我于凡愚不开眼，好，我对于这个一般的人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道理，孔比分别指为我，好，那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哈，那能续后有能直持身，故说明阿陀那识，摄藏一切诸法种子，故复说明阿赖耶识，前身所引业一手果，即此一名为一手果识。好，那这边讲了好多种识哈，其实都是同样一个的不同名称，好，阿赖耶识、阿陀那识、一手果识都是同一识的不同名称。那么在摄藏种子升起一切法的作用之外，好，它是像种子，它像仓库，好，含藏一切种子，然后种子生现行嘛，现行熏种子嘛，所以它能够升起一切法作用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直持根生，好，什么直持这个根生？好，那这个就是就像我们说像第七识一样，第七识是指示根生。那这个是早期哈，就是其实这个唯识思想是慢慢发展的哈。其实佛陀时代只讲六识，后来又认为要有更维系的，就是系意识。好，那系意识早期又称它为阿陀那识或是阿赖耶识。好，后来这个慢慢又分开来，阿陀那识变成什么？第七识。那阿赖耶识变成第八识，好，所以这个思想是慢慢开展出来，那阿陀那识就变成什么？直识根生，好，直识这根生，那阿赖耶识就变成摄藏种子，好，所以这个思想是慢慢这样开演的。好，那么一些行派呢认为就是说，那这个摄藏种子，那阿赖耶识是杂染的，那我们为什么能够修行解脱？好，这摄藏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它是杂染的，那怎么可能解脱呢？那就谈到这个无漏种子的问题。好，无漏种子的问题。好，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瑜伽行派一种缘起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好，就是的阿赖耶识，好，它是有漏的，好，杂染的，好，虚妄分别识， 在阿赖耶识里面呢、啊，有对治有肉杂染的清净心种。好、哦，这是很难理解，就是说阿赖耶识它是杂染的。好、哦，那我们要修行解脱，那必须要有这个，必须要对治这个杂染的，好、哦、清净心种。那这个清净心种在哪里？好、哦，这个问题，好、哦，那么这个清净的心种能够对治这个杂染，有肉杂染的，好、哦、阿赖耶识，那这个好像很难理解。那在社论里面提到说，像水跟乳一样融合，来做比喻。水乳它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它可以融合，好来做比喻，说阿赖耶识里面本没有无漏种子，好，阿赖耶识它是杂染的，它没有无漏种子。那这个无漏种子从哪里来呢？这边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无漏心种啦，从哪里来？从听闻正法来。无漏心种是从听闻正法熏习而来，好，最新叫做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好、哦，就是无漏种子是从听闻正法而来。佛所证的是最清净法界，那佛依自证法界而为人说法，所以他所证的是最清净法界。那他自证法来跟人家说，所以听闻佛法叫做法界等流。好，就是最清净法界的等流。那么清净心就是从这个听闻熏习而生。好，那么闻熏习啊，这个闻熏习的这个无漏种子呢，形式上是寄附在阿赖耶识中，而实质上它是属于法身解脱身所摄。好，那这样子呢，其实是有点会通如来藏说的一个可能。好，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解脱，主要是听闻正法，好，听闻正法叫做法界等流，好，那么就有无漏种子，好，那无漏种子是记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好，好，那种子有六义，第一个就是刹那灭，好，是生灭变化的，所以种子所依的阿赖耶识应该也是生灭无常的。好，所以说阿赖耶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那么一虚妄生灭的阿赖耶识为一元性，世间的杂染清净，好，出世间的清净都依此而成立，这个就是缘起。好，所以阿赖耶识是染净一，好，阿赖耶识就是染净一，在我们后面会提到阿赖耶识哈，它是染净一。好，那这是有关于缘起的部分呢、啊。提到，好、哦，这个，好、哦、两种缘起，那两种缘起的这个分别自性缘起里面呢、啊，这个阿赖耶识哈、哦，就是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好，那这种子说跟细心说，其实都是源自于部派。好，那为什么能够转凡成圣呢？那是因为正法闻熏习有了无漏种子，好，那这个无漏种子是寄附在阿赖耶里面，好，其实它是属于法身所摄。好，那这个是以后会讲到这个唯识跟如来藏都有它理论上的一个不圆满的地方，好，但是它是觉识，这边呢就是他自己在唯识的立场，他怎么样能够转凡成圣？那是因为正法闻熏习。有了无漏种子。好，那这是有关于缘起的部分，后面很深哈、哦。那缘舍生法相，我想我们就下一次好了，好，下一堂课这个部分是比较深一点哈、哦。那瑜伽行派哈、啊，其实他本来是重视禅观的，可是无着世亲以后就慢慢变向于这个比较。属于论义方面，那这个瑜伽行派的学要哈，其实就是色刹成论的重点哈。色刹成论，那下面这个缘所生法相，我们大概看一下哈。缘所生法相，它重点在于讲到什么？讲到这里讲到说，缘起重在讲阿赖耶识种子， 设藏种子。而元首生法相重在讲什么呢？转世，怎么转凡成圣，这个转世的问题。好，所以这个两个重点，一个讲缘起，好，缘起重在阿赖耶识种子。好，那元首生法相重在转世。好，那这个转世呢还可以分为几个重点，好，我们先看一下就好，好，先熏习一下。第一个讲到说依三相成立为识，三相就是前面的说的这个偏激所知，依他起缘成识，好，成立为识。那也依三相啊阐明为识的观行，好，为识修为识观行的一个次第。好，那再来就是提到说这个为识呢，其实它本来是一种禅观的境界，它是一种禅观，为识所现，为心所现，这其实是一种禅观的境界。但是它把禅观的境界推到日常生活中，好，认为一切都是为识所现。好，其实为识所现它是一种禅观的境界，但是瑜伽学派它却把这种禅观的境界推到日常生活中，那么万事都是为识所现，为心所现，推到禅观中，哈，把禅观的东西推到日常生活中，那其实就变有点像唯心论去了，哈。那么再来就是虚妄为识，虚妄为识，虚妄分别是唯一呢？那么，这个无着它是比较倾向于一能变，哈。那四心比较属于是属于三能变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再来就是一个转一的问题。好，就是转凡成圣转一的问题，好，那么转的就是转为佛身，好，转为佛智，好，那这个佛智就是说转四智，很有名的转八世成四智，好，转八世成四智，好，还有一个就是染净一，好，染净一就是阿赖耶识，它是属于染净一，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还谈到一个就是依他起通二性，好，它是介于这个缘成实性跟缘成实性跟什么偏计所执性的，好，这样子之间，哈，染净之间，好，这个是色他成论的一个重点。那我想这个蛮深的部分哈，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嘿嘿嘿。第七是主要是执持根生，执持根生。第七世哈，就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之前，就是因为有这个第七世的执持根生，所以它不会坏。好，它就是它的功能就是在执持我们的根生。好，所以我们不会有这样。那第八世是属于色藏种子，就是一些经验的累积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在第八世，所以它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在。那早先没有这样分呐，好，所以这个后来就慢慢就越来越第七世就是只是根生而已，嘿嘿，对。好，其实这个都还蛮深的哈。那这个导师这个著作哈，没有段落，不太容易看哈，所以再根据这个把它做一个。二取空，
你刚才前面讲的二取空，那阿含经里面那个对空一不解，变成完全变成空的那个断面空，它两个有什么差别？二取空是还是有一切有物的有，可是它是取空。
二取空是误解空义啊，断面空是
整个空掉了，空过头了。空过头了，空了，一切都空了。空过头了啊！二级空是空不够，是这样，可以这样看。
这个我们下次再说好了哈。好，先下课。